好
啊，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啊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读他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这样一段经文，刚刚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读的。那么这段经文实在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不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或者说最重大的一个时刻，就是那位永生的主，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竟然亲自从天上他的居所来到地上与他的百姓相会。这是一个相会的日子，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是一个神见到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也第一次见到这位召他们出埃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有点祷告。是的，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有这样的话语交给摩西，让摩西记载在圣经上面，好让我们这些人在几千年以后读了，仍然是能够看到，仍然是心里能够感动，原来这样一位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的这一位主，竟然来到地上，愿意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与百姓立约，与百姓同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若不是你来找寻我们，若不是你要到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与我们同住，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你呢？主啊，你的踪迹是何等的隐秘，主啊，你是无处可寻的，但是你把你自己让我们可以寻得见，让我们可以看得着。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自洁，让我们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是何等的一位有恩典有真理充满了慈爱的一位神。主啊，这个慈爱就借着这段圣经这段话语能够彰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求你借着孩子的口啊，把这个话能够讲得出来，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能够认识主的恩典，能够更多的来亲近爱这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迎接神的降临，对吧？那么我讲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稍微做一点复习哈，因为我很喜欢复习的，大家知道吗？啊，我觉得不复习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前面就忘掉了。那么不好意思啊，这个图片呢就很不清楚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图片大家看到过对吧？类似的这样的图片肯定是见过的。那么见过，你知道我们讲西奈半岛啊是哪一部分呢？西奈半岛就是这个倒三角形，对不对？西奈半岛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对吧？那么你看左边是埃及啊，左边是埃及，右边这块地方呢，这个西奈半岛经过往上往右东北方向呢，就是迦南美地，对吧？这块地方呢是大海，就是地中海，你看到白的地，这个地方是大海。那么红海呢，实际上是有两个弯的，看到没有？两个 arm， 两个弯在这边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呢，就是跨过红海到西奈半岛这里。那这里你看到前面的这段时间就在西奈半岛。大家记得他到加底斯这里怎么样？就绕回去了。他后面有这么长时间在旷野里面盘旋，他盘旋到哪里去呢？他从左边盘旋到右边，对吧？原来是在左边这块地方的。本来这里就可以进到迦南里去的，结果呢，他就在右边这边盘旋、盘旋、盘旋、盘旋，盘旋到四十年结束的时候，他才啊，最后从这里进到迦南里去啊。所以呢，这样一张图呢，告诉我们，那实际上我选了这张图呢，是因为这个看上去还稍微清楚一点，但是这里的标这个一二三四五是错的，这是错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能找到哪些错误吗？看不见，这不好意思，这个要是看见的话，那这里他们是从哪里起行的？看不到对吧？兰塞起行对吧？兰塞起行第一站到哪里？到以躺，旷野里的以躺安营，这是总的啊。兰塞起行，以躺安营，这里以躺少掉了啊。以躺的下一站到哪里？到有个地方叫做密夺，对不对？叫巴利喜芬，对，巴利喜芬面密夺。那这里呢，就是在大概这个地方，叫这个比哈西路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地方啊，舒哥，第一站是舒哥，讲错了，第一站是舒哥，舒哥后面在伊塔，对吧？ 一趟过了以后呢，就到这个巴利喜分这个地方，叫做比哈，这个就是就在红海边扎营了，后面马上就要到红海里去了。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你看到就是埃及追兵啊追过来，然后被淹没在水里的地方，对吧？然后呢，我就后面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看不清楚，本来是想问大家的，对吧？然后过了海之后呢，第一个扎营的地方到哪里啊？安营的地方到哪里？就到了，对吧？马拉的苦，这个水太苦了。然后呢，马拉下一站就很清楚到哪里的。以琳有什么？泉水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对不对？那圣经很短，一节经文就讲了以琳。那以琳再往后面走的时候，就到哪里？到红海边扎营。你去看这个摩西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的里总结呢，有个地方在红海边，有大概这个地方，红海边又安营了。然后呢，再就到了逊的旷野。逊的旷野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哎，记得逊旷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在逊的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怎么样，摆设筵席，摆设筵席，对不对？啊，有鹌鹑飞来了，有玛拿降下来了，在逊的旷野，都是在逊的旷野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张图实在是看的太不清楚了。逊的旷野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想到一下子弄那么大，以后变成非常模糊啊。然后逊的旷野后来呢，就到哪里去了呢？后面有两站，一站叫托迦，这个甚至在出埃及记里没有特别讲的。另外一站叫雅路，这两站呢是记述在民数记里头，对吧？托迦跟雅路结束以后呢，就到哪里呢？到了哪里啊？利非定了，对不对？利非定呢？利非定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事情在利非定发生了。那么前应该是一两个礼拜的主题呢，都在讲利非定，对不对？利非定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亚玛利人征战的事情，对不对？那亚玛利人征战，神最后跟摩西怎么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这件事情你们要怎么样记在书里，记得没有？当时很多人，十九世纪有一帮新派神学家就 question 就质疑这个，说那个时候哪里有书啊？结果后来呢怎么样，有一群考古的这些弟兄姊妹到那边，就在巴利喜分附近，你知道他为什么找到巴利喜分这个地方呢？因为那里是拜巴利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巴利喜分呢，就在那里找到很多拜巴利的，这个以前做祭奠的这些古迹啊。哦，他可发现这里好像是巴利喜分，那里就有一块石碑在那边了，上面有当年的文字在那边。你知道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文字，那些像蝌蚪一样的那文字呢，就记录在那里。所以有文字的，不要说我们没有文字，那个时候说记录在那里，这是在利非定发生的事情。还有什么在利非定发生的事情？百姓又抱怨，对不对？又怎么样？又没水喝了。但是你去看地理来讲的话，利非定那里实际上是一块绿洲啊。那是当时那边有一个堰塞湖，水呢从那里流经这个，然后流到哪里？流到红海里去了。那为什么在利非定那里没有水喝呢？很多人就怀疑说，因为那块的绿洲怎么样，被亚玛利人占了。所以亚玛利人站在那边，所以后来跟亚玛利人征战，你看到那边。所以百姓呢又开始抱怨，又没有水了。那神怎么跟摩西说的？啊，在哪里祈祷？神弟兄姊妹，读圣经要读的准确，对不对？在哪里祈祷？神呢？好，对，那个是如此一样的。神告诉他，你要到从百姓的面前经过，然后到哪里去？走到下一站去。击打什么地方的磐石？何烈的磐石。何烈的磐石，何烈是哪里啊？西奈。就摩西先于众人，已经先到了西奈山的下面，在西奈山上面击打那块磐石，磐石流出水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那个水不是说，你想不是说就一点点水在那边啊，流出了一点点小溪啊，那个水是要成大河的，从怎么样？从西奈一直流到利非定，那些大军呢，两百万个人还在利非定那里呢。所以看到怎么样？看到神的仆人要走在他牧养的这些群羊前面，对不对？你要群羊还没走到那里，你要先走到那里；群羊还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你要先经过这样的事情，你才可以牧养，你可以才可以做带领的工作。所以摩西做了带领的工作，先到了利非定去击打那个磐石，好让这个磐石有水出来，能够供应到后面在利非定的这些众人啊。那这是在西奈发生的事情。西奈呢，你看一看， 大概呢是从这个兰塞起行，这里是第十一站。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共有多少站这里啊？42站对吧？这个数过的，你在摩西那里数过的。42站呢，从正面数第十一站和倒数的第十一站，这两站是最重要的。从正数第十一站是哪里？就是西奈。从倒数第十一站是哪里？加里斯。啊，我们讲到民数，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查到民数记啊。这两站呢，是这42站战中的最重要的两站，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奈，来到这样一个神与人相会。好，耶和华降临了，不得了的事情啊！你去读摩西在这个生命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不是要给这个以色列人祝福吗？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对不对？然后呢，带着他的天使天君，那么带着这个众，好像是皇帝像这个带着文武百官一同来到这个地方，与他的百姓相会。虽然神已经在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呼召他的仆人，呼召摩西，呼召亚伦，对吧？每个他神跟摩西、亚伦的对话已经很多很多次，但是怎么样？但是神没有看到他的军队，神还没有跟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见过面。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的，所有关于神的知识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那一位摩西那里出来，对不对？他们没有跟神面对面见过，没有跟神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哎，好，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在这里降临了。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圣经里讲，这里说出埃及满3个月的时间啊，这里不能把它解释出埃及已经过了3个月了。那你看到原文这里是什么呢？实际上讲到说，圣经历3月的第一日。第3个月的开始，圣经历，你知道圣经历跟我们现在的也不一样。然后他是什么时候出埃及的？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正月14晚上，对不对？正月15的时候出埃及的。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神什么时候颁布律法呢？在西乃山降临的呢？你们大家都知道吗？大概就是在77节的时候，就是讲到第一个五旬节，对不对？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神，你知道我们在主耶稣来之后的第一个五，这个升天之后的五旬节怎么样？圣灵降临了，对吧？一下子这个弟兄姊妹都起来了，里面有火烧起来了，圣灵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天上的国呢就开国了。这是以前陈锡登讲的，就开国了。那么这里的时候呢，是仍然是一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那一位天父，那一位父神耶和华上帝自己亲自来到了山上，把他的话通过律法的形式呢颁布给以色列人。地点呢我们就不说了，西乃山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呢，这西乃山的这个图片啊。那么起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突然之间就发生的，对不对？你去读这个出埃及记，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3章那里讲得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是什么？讲到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要干嘛？要到这山上，这山上就是讲到西乃山，因为西乃山就是神当年呼召摩西，摩西看到这个荆棘的异象的这座山，对不对？让百姓能够带到这座山上来侍奉他。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宽街教会聚会，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牧师就讲这个啊，他讲侍奉神。那牧师正好那个 topic 讲牧师侍奉神呢，就讲什么呢？讲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呢，神都把他带到山上去啊。你看到摩西上山了，以利亚上山了，啊，主耶稣自己也上山了，那为什么要带到山上去呢？对吧？亲近神啊，是吧？一个当时表示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出来亲近神，那么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山上怎么样？是一个高处，对不对？要把我们这些寻求神的人带到一个高处，带到一个高属灵的高处，在那里能与神相见。所以呢，这里出来这个侍奉神之后要做什么呢？你看到很清楚，神要跟人怎么样？要立约了，神要跟人立约了。那么为什么神要跟人立约呢？这好像就婚约一样嘛，你看到清楚。神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呢？因为这些百姓啊，从来没见过神啊。我们以前老是这样讲，对吧？就是说， 你知道一个男生啊，就是神已经告诉这个百姓多少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这个百姓怎么说啊？动不动就开始发脾气了，开始忍不住了，说你爱我，爱我的表现在哪里啊？对，我们有没有这个？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男生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对吧？这个男生可以跟这女生讲100次，我爱你，爱死你了。这个女生怎么说啊？你爱我，你走掉，我也抓不住你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男生就要跟这女生立约了，对吧？那么现在可能反过来，女生跟男生立约了啊，我不晓得。但神呢，就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就把神自己怎么样圈在了这个约里头。你不是说你抓不住我吗？好吧，我跟你立约，跟立约以后怎么样，你就抓得住我了，因为神断然不能违背他自己所说的话。那有人说，神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只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做的，什么事情他不能做？撒谎啊，违背，他不能违背他的话。对，他断不像人心里怀着诡诈，他绝对不违背他的话。所以神若跟人立约，神就把他自己限制在这个约里面，所以让人怎么样可以抓得住他。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坐在这边，围绕在饼杯面前，我们能够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来聚会，能够亲近他，我们在这边能够认识他，实在是因为他把他自己怎么样圈在这个约里面，他断然不违背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断然不违背他应许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美善的事物，也他不违背他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盼望。好，那么这个讲之前呢，我们先看这个。对不起啊，我找的这个图片都不是质量很好的啊，我这个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张图片是实际上是一个20世纪的，就是好像100年了，有人在那边画出来的。就是我现在找到很多西乃山的照片，对吧？我觉得这张照片呢，并没有这张图片呢，把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全景呢表现得很好。那你看到这个西乃山的旁边，这都是磐石，你知道击打西乃的磐石有水流出来吗？它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磐石，所以这一圈呢都是磐石。这正面呢，你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山，中间有一大块什么？平地在那边。你要想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以色列人呢？200万人，在这里住了多久啊？在西乃山下面待了至少1年的时间，你看到没有？神颁布律法，建造会幕，对吧？把各样的制度建立起来，至少待了1年的时间。那我就想，你要待在这个旷野里面待1年，热死了，对吧？热死了，这么热的天，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当时以前很我自己就是有问题的一个地方，我说这摩西当时跟这个以色列人讲话，200万个人，他有麦克风的啊，对不对？这200万个人他怎么，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听到的？我就说我跟我一个教室的学生讲话，我都要用麦克风，否则你看我嗓子现在变成这样子。我以前喉咙很好，我不用麦克风讲那么几年的话就变成这样子。那摩西呢？会最后估计38年结束以后都已经喉咙哑掉了。后来你发现就不一样，你知道什么？这里群山环绕，前面是西乃山，200万个人在中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露天剧场。你们听过这个词叫 amphitheater 对吧？这个很多地方有露天剧场，它没有音响效果的，它就是靠周围的这些石头啊。磐石啊，把这个声音聚在当中的，所以它就一圈的磐石，加上中间呢，人就在这边安营。你看摩西呢，就在这边讲话，他这边呢，就有一个露天的剧场，可以把声音传出来。哎，这到现在还在这里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露天的剧场。然后呢，这个也不好意思，这个找的照图片都非常的不好。你看，那这张我为什么找这个呢？这个张是有人把西乃山按照现在的，就是你去观察它的架这个结构啊，西乃山实际上长得是什么样子呢？长得像一个鞋子一样，这是一只鞋子，对不对？一个靴子一样，一个鞋子一样。所以呢，你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明白，说以色列人百姓上去，这个摩西上去，以色列人还不知道在哪里。还有这个70个长老，你读下一章的时候，70个长老被呼召上去，对不对？ 跟摩西一起，摩西亚伦一起上去，但是只有摩西怎么样又被呼召到山上去，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构呢？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靴子的这样一个鞋子的鞋，200万个以色列人坐在哪里啊？站在这个鞋子脚前面这个地方，整个是山在这边嘛，对吧？然后他说呼召70个长老和这个一行人，他们就上到了中间这个平台上面去，然后的神继续呼召摩西，对吧？上到了山顶，站在神的面前。那这是山顶，这是中间这样一个平台，看看清楚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就好像说，这个我把这个生命记33章这里拿出来了，就是耶和华，这是摩西自己写的，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万万圣者中来临，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疼爱百姓，众圣徒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你看这些人怎么样？这还像一个神，就好像神自己的一个鞋子一样，这些人坐在神的脚前面，领受他的言语。这所以我们读很多处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摩西当时有很强的这样一个观念在里面。哦，这个你看，神在上面，以色列人在这个脚的前面，领受神托付他们的言语。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很，你知道这个词有一个词叫做旷野会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我看不清楚啊，对不起啊。旷野会中，这是在哪里出现的？在《使徒行传》的7章里面，这是在斯提凡，你知道斯提凡当时是这个要见主了，被打石头打死之前，他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嘛，对不对？斯提凡讲道，后来这个你知道斯提凡讲的道影响最多是谁啊？影响到保罗了。你看到保罗说他的影响很大的，那么斯蒂凡讲道当中，他使用了旷野会中这个词，这个词呢，你看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旷野中的教会。所以教会这个词并不是在新约时候独有的，在旧约的时候，这200万个人站在刚刚这个旷野里面呢，就好像在旷野里面有个教会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在新约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神的圣灵降下来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在旧约的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在旷野的教会中，以色列人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神亲自向他们显现神的律法，托付给他们。所以神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就讲到旷野教会，这是第一次讲到说这个有这样一个教会的概念。哦，原来是在被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就称为神的教会了。好，这个图片就看完了哈，我们就不这个实在质量不好，那我们就看神呼召他们出来跟他们相见有哪些步骤呢？第一步怎么样？我们读这段话啊，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那他这样告诉雅各家，这是告诉这个摩西，要摩西这样去告诉这个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今能够到这个山上来见我，对吧？是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放在背上，把你们飞过来，把你们驮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人看以色列人是怎么过去的？走路去的，对不对？在人看以色列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是一步一步克服了艰难关，这个万千难万苦，然后才一步一步来到面前的。但是在神那里看到怎么样？你走在路上，实际上都是我拖着你的。我说不拖着你，你连一条路，你连一个站都过不去了，对不对？不要说红海了，你连以色列连这个蓝塞的地方，你出都出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做事情很厉害啊？这事情是我做的。我康复的习惯，这个都是我做的，对吧？这个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事情也是我做的。你看我现在家财万贯，这都是我赚来的，这是我，你不讲一撒网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都是我赚来的，这都是我做的。但是你却看不到怎么样？若神不把这一切的事情顺理成章的连接好，若神不在里面做祝福的工作，若神不感动这些人的心啊，对吧？你做生意做得好的，你知道都是人家在帮你啊，对，为什么人家要帮你不帮别人呢？若神不在里面开路，不在里面做感动的事情啊，你一步都做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要存在神面前存一颗谦卑的心呢？ 因为你看到就是这样子，他把我们像鹰一样托在身上。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啊，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亲近他，都是因为在前面的多少年之中，神像鹰一样把我们托在背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神像鹰一样把我们托在背上，托到现在，好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好让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缺乏的，对不对？我们有人很穷的，有人很富的啊，不能说太穷的啊，有人很富的可能有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缺乏的。不是因为你有自己有多大的功多大的能力啊，乃是神像鹰一样把我们托在背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你从这里面看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神让以色列人在神的光景里面，他的想法里面，他的意念里面，以色列人是应该像鹰一样往上飞的。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要得到一般怎么样飞的属灵的属天的一般子民，能够归向他，能够亲近他，做他的见证。结果在以色列人的眼光当中，他的光景当中怎么样？他们是一群属地的，我要到迦南美地去，就是为了得里那里的好处的，对不对？里面有流着奶与蜜，里面 一挂葡萄，有两个人他担着抬的，哎，那么的好，我要到那里去呢，是因为有属地的祝福，一站一站都是属地的。但在神的眼里怎么样？你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所以你看到这个两之间的差距啊，就导致了以色列人最后无可救药的失败了。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也不能够见证神的美德，因为神召聚的人是要属天的，在属天的荣耀里面彰显神的自己。但是以色列人谨守律法，就希望能够在属地的上面得到一些祝福，看得很清楚啊。那么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段经文让你们想到什么？想到新约里面哪一段经文呢？啊，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怎么讲？你们是被拣选的，大家一起能背的背一下。族类，君子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要彰显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对不对？这是在彼得前书，你看。跟这里的这个用词都是非常相近的，就是神从旧约开始到新约，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啊，从来都没有变过。神的心意乃是什么？招出来一群人，在他的属天的光景里面，能够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怎么叫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我们老是讲这句话，怎么叫祭司的国度？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祭司是做什么的？哎，祭司是立在怎么样？是个中保嘛，是这样，是中间的，对吧？立在神跟人中间，对不对？把神的祝福能够传递给人，那么人的赎罪，对吧？人的这个，所以要这个祭祀献给神，那么这样立在人跟神的中间。那怎么叫一个祭司的国度呢？是不是讲到叫以色列人里面全部人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在帐幕里面服侍神呢？怎么叫在祭司？这个叫祭司的国度怎么讲？你看得很清楚啊！以色列这块地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我去看这个地理啊，我虽然没去过以色列地，但是我对那里的这个圣地的这个地理和历史就是蛮好奇的。这块地方是什么样一块地方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块地方。从北边的这个北极的那边的植物啊，你看那不是有很多北方的植物，俄罗斯那边的植物。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到以色列这里就不再往下长。那很多南边的植物，像这个那个撒哈拉非洲的这些植物，对吧？往上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到以色列怎么样？就不再往上长。以色列这块地方，神当时把以色列人呢、啊、放在这块地方，迦南美地这块地方，是南北东西交汇的这块地方，所以这里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窗口。你没有想过，对不对？就变成一个窗口，什么意思呢？那其他的别的这个万国的人呢，这些外邦人想知道说神到底在不在啊？
我到底看一看这个神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知道？你到以色列去看看就知道，对不对？你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过活的，你看以色列人每天怎么过日子，对吧？在3500年以前，这是3500年以前，神就告诉他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对吧？我们到现在还这个标准我们都达不到，那是3500年前神就要求以色列人做这些事情，对吧？所以周围万国的民如果想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知道呢？你到以色列去看看以色列人。所以神借着巴兰的口说怎么样，就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当中，独居的民，你看到他跟外邦人周围人都不一样，别人怎么样他不管的，他就是过他自己的日子，他守着神的律法，有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洁净自己啊，有怜悯，有恩典，这都是神的属性在那边，对不对？这些外邦的人到里面一看，哦，以色列人原来神是在他们当中的。那放到新约的光景里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外面的人，其他的这些人，对不对？他怎么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怎么知道你们信的这位神耶和华上帝耶稣是一位真神，而不是我们这边拜的菩萨佛祖，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他们要看，他们是看谁啊？他看一看教会就好，他看一看教会，对吧？教会是世界的窗口，看一看教会，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怎么样过日子，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在每天怎么样过一个与周遭的人不同的这样一个日子，这就是君尊的祭司，这就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一样的，从古到今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神的拣选一开始是谁？神最开始的目的是亚当和他的族裔，对不对？从亚当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都能够尊耶和华的名为神。结果亚当的族裔怎么样？失败了。所以呢，从亚当的族裔里面又单单的招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到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招聚出来，能够单单的归向神，见证神的美德。结果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后来又失败了。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让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见证，能够见证神的美德。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神，这好像神的求婚一样，你看到没有？这好像一个 proposal， 对吧？就像一个神的求婚一样。这个他的百姓，他把他召聚过来了，神怎么样？神现在开始求婚了。怎么求婚呢？你看，全地都是我的。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富二代求婚的时候，哎呀，我们家这个城市里面一半都是我们家的，你要不要过来嫁给我？有这样的，对吧？神不是这样子一个就是夸父的人，但是在神那里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他讲得很清楚，全地都是我的，万民中我想在万民当中选你们出来做我的子民。就好像当这个举个这个不恰当的例子啊，这个富二代说，你看这个全市里面一半的女士都想嫁给我，因为全市这个都是我们家的，但是呢我从这一半的女士当中选一个，你呢？你要不要来嫁给我？神一样的对以色列人怎么样？是这样一个求婚的态度，对吧？你要不要来嫁给我？要不要归我为圣？但是嫁给我不是没有代价的，嫁给我不是说你原来做什么就还可以做什么，嫁给我是有代价的。嫁给我是什么代价？你要怎么样？你要专心的属我。那很清楚，对吧？你嫁给我有代价，我们现在是结婚也是，你要专心的来属我，对不对？不能再去拜假神了，不能再去做那些道德沦丧的事情了，要单单的属我。这是神在第一次召以就摩西上山的时候给摩西的这段话，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回答嘛，神求婚了。那下面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回答？这个女生怎么说呢？啊，以色列人高兴了，对吧？一听，这个全家都是他的，对吧？这个全市一半的这个财产都是这个富家子弟的，那好呀，对吧？那这个答应还来不及呢，赶快，你看去，摩西叫到这个长老过来。然后把耶和华吩咐的话告诉他们，百姓怎么说？百姓同时答应的快得很呢，非常快。百姓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你看耶和华是那位召我们出埃及的神呢，大有能力，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对吧？大有能力，这样一位神召我们出来做他的子民，我们为什么不答应？反也呢？后面连耶和华说什么都还没说呢，还没有听到呢，就说反正耶和华说的，我们都遵行。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倒闭在旷野，并且结局为什么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呢？这好像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当时我们有布道会，对不对？上次还跟弟兄讲这个讲了一个福音的布道会，那我们很多的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很多人举手。但是在举手当中呢，你经常看到大部分举手人最后就找不到了。对，我们的这个每次这些年这个师进了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呢，现在可能有一半人都找不到，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心里面呢怎么样，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动，有这位神来召我们，感动举手了，举手，这百姓不就是在这举手了吗？啊，我们都遵行。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后面所带来的是什么，对不对？你举手的时候心里很热啊，但回去一想，过一段时间一想，哦，神的话，神叫我们要遵循他的话，但神的话怎么样？好像不符合逻辑嘛，好像跟我们的属世的原则冲突嘛。神说施比受有福，对吧？但是我们在人的这个，我们是怎么想的？哎，我还不是巴不得多赚一点，多赚一点，对不对？什么？你说施比受有福，那我怎么跟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是不是冲突啊？神说你要信靠他，不可做假见证，对不对？不可以做假见证的。但是我们的处事原则很多时候，我反正讲一个话，不知可否也就算了。对吧？我们做不了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属血气的。神要呼召我们出来，是做一个属灵的见证，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说怎么说？当时从血气生的，逼迫那个从属灵生的。保罗看到夏甲和萨拉，对不对？他把夏甲比作这个属血气的，把萨拉比作属灵的。当时属血气的逼迫那个属灵的，现在怎么样？还是这样，对吧？神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出来。但是我们里面的血气啊，我们里面的肉体啊，天天的逼迫这个神灵，天天的逼迫，天天的逼迫。所以呢，这些百姓人就是这样，他还是讲答应的很好，但是最后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都失败了。那么第三步哈，那么好了，那百姓就说好，那神怎么说？神说，那你要好的话，那你要来迎接，我要来了，你要来迎接我的到来，怎么迎接呢？那我们要讲快一点啊，就是说。这里说要百姓怎么样自洁，叫他们洗衣服。哎，这里呢叫你看这个不可上山也不可摸山的边界，摸这个山的必要致死，凡是神或者牲畜不得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脚伸脱长的时候，这个脚啊，这个声音能够变成很长的时候呢，才可以到山根来，也不可以上山，只可以到山根来。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自洁，一个是洗衣服。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瑞斌带我们一开始的这段经文呢、啊？就是诗篇里面的这段经文，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站在耶和华的殿呢？我今天刚刚看到，哦，我说这段经文，谁呀、啊？对，你要注，对，我们读不是读完就了，你是什么人？守节心清的，不向虚妄起誓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什么？心里不怀是诡诈的。是吧？守节心清，对你读的是圣经的留在里面的。守节心清的，不像虚妄欺诈的，然后呢，心里没有诡诈的，启示的不是不像虚妄启示的，心里没有诡诈。所以呢，你看这里跟我们讲的自洁，那我就不需要解释自洁了，因为他已经这个读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什么叫自洁、啊？你要把你自己里面弄干净嘛，对吧？我今天在想着，我明天要去。我这个弟兄跟我有嫌隙，我在想着怎么报复他呢？那神来了怎么样？赶快把这些事情怎么样对付干净了。 哎，有，你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有这种想法，这种你觉得哦，这个神不喜悦的这种思念思想到我们里面，你不用自责，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对，以前马丁路德讲的很清楚，对吧？你没有办法控制鸟怎么样，从你头上飞过，你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你里面来，说，哎呀，这个神又得罪我了，我心里想报复他，对吧？我举个例子啊，进到这个是你控制不了的，因为是鸟在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控制什么？对，不要让这个鸟在你头上做窝嘛，做窝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做窝是怎么样？是一而再，再而三，每天每天在上面 build， 每天在上面加东西啊。你不能这个断绝这样的念头进到你里面，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你不让这样念头每天在里面怎么样？生根发芽，长出一棵大树。所以耶稣说，为什么说凡恨人的就好像杀人一样呢？因为你有这个念头在里面，并且你每天让这个念头在生根发芽生长，你在心里面把这个人不知道杀了多少遍了，对不对？你到最后怎么样？你真的就去杀人。所以神不让我们有这样的，你在里面有这个意念进到你里面去的时候，靠主的名把它驱逐出去，赶出去。我不要让你在我里面，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属神，不是神的心。所以呢，这里要自洁，那外洗衣服就是一个外面的事情，自洁是里面的事情。我们把里面在神面前弄干净，对不对？那洗衣服呢，你要把外面，你知道他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好衣服嘛，当时走了在旷野里面走路脏死了，当时对吧？你把衣服洗干净迎接这位主。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可摸这个山，也不可到山的旁边去，因为神是烈火，对吧？神是那位公义的圣洁的神，罪人不能进到他的面前来。好，那么这里讲了为什么不能摸呢？这个 你知道王国显弟兄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知道他，对吧？我们经常读他那本册子，那本王国显弟兄呢，他觉得呢，就是我引用他，他说神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让摩西告诉这个众他的众儿女他的子民，不能靠近他的山，不能摸他的山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痛的，对吧？没有父亲不愿意儿子怎么样靠近他亲近他，没有父亲不愿意儿子到他面前来亲近他，对吧？但是神为什么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不能到我面前来啊？因为乃是要为了保护这个百姓的缘故，对吧？因为这位神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主，就好像那个公义的太阳一样。我们知道神很多时候把它比作公义的太阳，你怎么能到太阳的面前去呢？你到太阳面前去，还不到这个一半的距离，你就被化掉了，你就被烧坏了、烧化了，对不对？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子民，不能够让这些有罪的人，已经被罪腐蚀的人到他的面前来触碰他，否则这些人不能够活着见到神。哎，但是呢，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呢，后面大家读二十四章，对吧？我记得我以前在某一次也提到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摩西后来就跟神立约了。那这个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对不对？神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的约，就是我们讲的旧约。那这个立约呢，把这个血呀就洒在百姓的身上，洒血洒完了，洒完了之后呢，以色列长老中七十人都上了山。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山呢、啊、就不再是怎么样，密云、雷轰、闪电，对不对？你记住这个西乃山，其实我脑子里面就是三个词，我叫西乃山就是三个词：密云、雷轰、闪电。这是什么意思啊？可怖的、可控的、恐怖的，对吧？不能够吓死的。但是呢，这个血洒过以后，神跟人之间约立了之后怎么样？哎，这个是他就七十个人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啦、啊！啊，看见以色列神，并且是什么？他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peaceful 的，非常非常和平的这样一个光景，对不对？这是神属天的光景，属天的彰显。这个不是烈火，不是雷轰，这不是闪电，乃是一个平安，乃是一个平静，乃是一个安稳，对不对？这是属天的彰显。他们观看神，哎，不光观看神，还怎么样？哎，又吃又喝，高兴死了，对吧？在神的脚下又吃又喝。那问题就在于说，前面为什么密云、雷轰、闪电，现在又变成蓝宝石啊？这么光，乃是什么？乃是血的缘故啊！
不流血的嘛，罪必不得赦免。那这个时候百姓跟神借着血立了约，血也洒到了百姓的身上，那满足了神的公义，以色列神的公义，对吧？然后神就跟人能够怎么样，平安能够相合。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平安，这样的相合不是永远的，因为你的罪要不断的被血来除，对不对？要不断的献上祭司，不是祭身啊，不断的献上祭身，不断的献上祭身，让人跟神有片刻的相合。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一直到那位神他自己的羔羊来，他把自己的血洒出来，洒在我们这些众人的身上，好让我们今天怎么样，永远的跟神相合。你今天看到的神就是天色明净，就是蓝宝石。为什么呢？这个不是突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早上在神的饼杯面前要敬拜我们，这个纪念我们的主呢？因为这里面实在是主耶稣自己他劳苦工价，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洒出他的血，好让我们永远看到神好像蓝宝石一样。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很有意思，你去读新约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二一二节呢，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里我们知道很清楚，老约翰在最后的时候来回忆，对不对？他的那位主啊，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叫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怎么样摸过的。哎，你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没有？这里怎么样？不可摸的，不要说摸神了，连摸神的山都不可摸，不能碰的。这是哪位忠、那位公义的神、那位祭邪的神在那里，你们怎么可以敢摸他？但是怎么样？但是这位神，曾几何时，来到人间，对不对？神的第一次降临就是在西乃山上，神的第二次降临怎么样？那是借着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人的当中。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就变成了那一位可摸可碰可亲近与我们一同住，每天体恤我们的软弱，与税吏与妓女同行，就变成这样一位蛮有公义蛮有怜悯的主。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和神的爱就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去了。看到清楚吗？否则没有办法，我们见到神就是那个不可碰不可摸的。但是这个约翰亲眼听见，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位主，这位主乃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弟兄姊妹，记住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为什么我们现在跟神能够相合？因为我们可以碰触他，我们可以亲近他，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把他限制在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身体里面，他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亲近他，能够来爱他。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有机的连在一起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哥罗西书，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已经同死了，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好像你怎么还可以有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呢？那讲的是这些犹太人，对吧？那么犹太人好像活在基督来之前一样，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升天了，这些犹太人好像基督还没有来一样，好像还活在西乃山的时刻一样，对不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碰，这三个词一拿出来哈，一讲出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印象，一讲出来就让你想到的是密云雷轰闪电，让你想到就是西乃山的可咒可诅的可害怕的那个光景，对吧？但是那个光景已经去掉了，已经不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钉死，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哦，这个百姓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这个迎接神的降临呢，最后神就降临了，对吧？神在降临的第三天早上，那么这个犹太的传统就讲，这是当年，这是那个第一个逾这个五旬节的时候，第三天早上五旬节的时候，这里呢西乃山全山冒烟，对吧？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像烧窑里面一样，遍山大大的震动，对吧？然后下面呢，摩西就跟神呢 有交互了，对吧？有交谈了，看到没有？
这里摩西就讲话了，声音高，摩西讲话，神呢有声音回答他，那就在一上一下呢就开始讲话了，对吧？然后这时候耶和华呢就降临在西乃山顶，记得我们刚刚讲的33层的这样的底下中间山顶，对吧？神呢，神的荣耀在西乃山的山顶，然后就呼召摩西上山顶去，摩西就上去，这个时候要跟摩西单独的对话，以色列人不可以靠近这个山啊。那么这里呢，你知道这个你去读圣经啊，这里我就真的没有时间讲了，但是呢有一个作业留给大家哈，我给大家可以找，摩西至少有7次上山，你去读啊，这7次上山包含什么呢？包含第一次就是在第三章，这个出埃及第三章那里，神呼召摩西在山上荆棘火焰当中显现，但是就是我们第19章里面就有三次摩西被神呼召上去，又下来，又呼召上去，又下来，啊，所以这个摩西的这个脚力肯定是很好的，因为他一会儿就被呼召上山了，上山这还上山顶去，讲完话又下来，啊，一会儿又被呼召上去了，又上就下来，这个所以就是摩西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hiker，对吧？7次上山，然后呢，这个但是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神是在哪里跟以色列人讲话的？山顶的时候，对不对？只有摩西上去山顶的时候，但这个约立完以后呢，你看到很快在这个33章里面，你看到耶和华神怎么样？他住的地方变了，很有意思的，他待的地方变了。你看以前是在山顶的，现在怎么样？凡求问耶和华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哦，原来这个帐篷当中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帐篷，叫做会幕的，对吧？然后摩西呢，每次要去问神的话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自己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进到会幕里去呢，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这是很重要的，对吧？他们看见了这个有云呢，就是降在这里面的云柱降下来，所有的个人呢就到门口去怎么样？在都起来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所以你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神一开始怎么样，在山顶上面呼召摩西，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的接近他的，然后呢这个约立完了，对吧？约立完了以后怎么样，神跟人之间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了，这个婚约缔结好了，那神怎么样，神的心意得满足，神要与人同住，神永远都要跟人同住，他从最开始就是愿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就是与人同住，对不对？他要与神同住，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能够亲近他，跟他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好像这个以前我不知道是谁讲的，这个好像是约翰·杰的讲的，说讲到约柜哈，就是他讲了一个主题，一次讲到叫做说迫不及待回家的神，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可能听过啊，就讲到约柜这个最后你知道不是流浪在这个非利士已经很久的时间，最后迫不及待的神想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这里是一样的，迫不及待，我要起个名字叫做什么？迫不及待想与神想与人同住的神，说神不愿意跟人分开的，但是人的罪在那边让神不能够亲近他，哎，这个立约的血一洒，神的心意得满足，神迫不及待的巴不得我赶快住到你们当中来，哎，跟你们在一起，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好让你们这一班人能够属我能够祝福你们这一班人，对不对？所以到我们新约的时代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帐幕，他支搭帐幕在人间，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充充满满的怎么样，有真理有恩典，他住在我们当中，如今那个中保那位保惠师圣灵怎么样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神就是要有各种方式各种形式想要来跟人同住，想要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你怎么好把他拒在外面呢？你怎么好想我这位神要想要进到你里面跟你同住，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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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不要跟我同住，我要自己做自己的，我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亲近你，你难道不愿意把你的心给他吗？你难道不愿意每天花一段时间跟他亲近跟他连接，还能够希望在我们后面的生命的道路当中他与我们一同走后面的道路吗？你难道不愿意吗？我真的不明白了，我真的是不明白，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愿意与神同住，因为他先选择与我们同住。所以最后啊，神 爱他的子民乃是借着立约。
你知道这个旧约失败了，为什么旧约失败了？
刚才说
以色列人停在时代啊，旧约失败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就这个约怎么样，
人签了字了。你看旧约是神在前面签字的，对吧？神 offer 了，说你要做我的子民，你怎么觉得？存虎说好，对吧？然后我你所吩咐的我都遵行。人在神的这张proposal 上面，这个婚书上面签字，因为有人永远不能够遵行。所以我记得牧师有一次讲到说，问我们说，我们应该对我们自信呢？你觉得你相信你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你能够做到神，做到这个满足神的旨意呢？还是我们在我们里面应该没有自信呢？很多人觉得有自信，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事上应该有自信，但是有一点上面我们应该绝对没有任何信心的，就是什么？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守住神的话，讨神的喜悦，没有人能够做到的，没有人做到的。所以你一旦没有这个信心之后怎么样，你就会转向依靠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了。你说不行，我不行，你帮助我，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有几个约，那我们想想看，有几个约成就的约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成就了，这最后一直做成了。那神跟亚伯拉罕人这立约怎么做成？你看现在这个神是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世世代代为你的产业，对不对？你看到今天以色列人后来回到了1948年的时候回到那块地上去，那你要问呢、啊、这个是凭的是哪一个约啊？那凭的是耶和华神跟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对吧？这块地世世代代要赐给你的后裔为地啊，所以以色列人进去一直住到现在，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约守住了呢？因为亚伯拉罕没在那个约上签字啊，你知道吗？就读那段这大概是13章还是14章忘了啊，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就昏昏沉沉睡去了，他在这个就大有个大的黑暗，有个大的异象，你们记得吗？然后两边有什么分开的牲畜，火把就从当中走过去，这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嘛，就是把牲畜掰开来分两半，人从里面走进去，但是神根本就没让亚伯拉罕走过去啊，亚伯拉罕就睡着了，神一个人走过去了，对不对？这是神单方面一个人签了这个约，不管你怎么样我都成就。那么新约成就了没有？完全成就了，对吧？新约主耶稣为我们用他的宝血，我们每天早上在饼杯的时候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个有人在那边签合同吗？没有签的。主耶稣说我的命是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我甘愿来舍我自己，对吧？这是神单方面的甘愿的一个人的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所以这个约又是一个单方面的约。那你看到没有，凡是人在上面签了字的我们都谨守遵行，这个约就持续不下去。凡是神单方面签字的，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谨守顺服的心的，那这个约能够一直到永永远远，因为神断不能违背他自己所说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那我想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来鼓励大家，也是鼓励我自己啊，就神的目的呢是得到一般属天的子民在灵里与他相同。我们在地上敬拜他，我们在地上追求他，断然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想要从牛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得到什么好处。这是神的祝福，不错的，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追求是在灵里面与他相交，追求的是在属天的境界上面，在老鹰的高度，在山的顶上与神相会。我们追求的是在圣灵里面，在属灵的光景里面能够成为能够爱神敬拜他的人，然后我们有所以按照他的应许，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永世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爱他，能够敬拜他，能够跟随他。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段话语，这段圣经来告诉孩子自己还有你的众子民，你是何等来爱我们。哦，主啊，真是你从创世开始你就愿意跟我们这些你所创造的这些子民同住， 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曾几何时这个罪就一代一代就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与你同住，你为了保护我们，你也不让我们与你在一起，因为凡有罪的属血气的不能经历神，不能见到神的国。主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更要来纪念，来感谢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摆上的，所牺牲的，因为你自己实在是把你自己献出来，好让那个密云雷轰闪电，那个不可碰不可摸不可不这个见到的这样一个景象，变成了一个蓝宝石，变成了可碰可摸，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哦，变成了一个何等可以在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做我们随时帮助的这样一个景象。主，我们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是被挂在了十字架上面，为了万民的缘故，主啊，为了父神的旨意，你自己被把自己陷在这样一个陷。我们觉得你当时是这些犹太人都觉得你被神击打苦待了，却不知你是为了众人的罪孽被压伤，为了我们的罪，这是被鞭打。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让把这个教会啊，这是托住，好像老鹰把他的子民托住一样，让我们再变成一个属灵的教会，属天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真是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亲近你，不是在一个属地的境界里面。我们愿意在属天里面与你连结，因为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是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下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后面的年数当中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为你得人的教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一个洁净器皿。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